中共自由派元老李锐逝世后，其治丧安排目前成为关注焦点。中国官媒迄今尚未发布李锐逝世的新闻。按照李锐家属方面的消息，李锐的部长级待遇追悼会星期三上午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有舆论已经开始关注届时的细节，如悼词的内容、用语、送花圈者名单等。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已对得知的官方葬礼安排表态。16日，他在起草书面声明的过程当中对美国之音说，
我正在写一个声明，就是说我要表明我父亲的遗愿。我要的声明就是我不需要面对世人，我只需要面对我的父亲和我自己。我正在找到了我父亲的日记，我念给你听。我父亲还跟我说过，他不进八宝山，因为他的好朋友黎树说过，八宝山的人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八宝山的人。我爸爸跟我说，他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如果回去，就等于我承认他们想让李锐以一个共产党的政府级的这样一个形象留给世人。这个绝对不是真正的李锐。李锐是一个人，是一个在共产党的，是在共产党的集权统治下保持了自由思想的一个人。如果他知道那些染满了人的鲜血的猩红的党旗盖在他身上，他在天之灵他不能容忍。
李锐敢言却能幸存，还可能进入政治等级森严的八宝山。独立中文笔会刊登胡显忠的文章，提出所谓李锐现象。文章说，李锐在中共层级序列里应属第二等级，但和其他高干不同，他对当今的所谓核心根本不买账，不看齐，更不表忠心，甚至公开贬损。这就引出有趣的话题，全国一片拥戴和效忠热潮当中，李锐为什么安然无恙？对此，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几个老人，是几个老人。第一，我是觉得这个北京认为，就他们也年迈了，这个影响力也有限，对这个整个政局的冲击也有限。第二个呢，北京也不愿意去冒很大的风险，那毕竟是老人，给予适当的一个空间，再加上他们有限的影响力，那么这样不会对当局有什么损害。
和李锐情况类似的还有前炎黄春秋前社长杜导正。前不久在赵子阳家祭活动上，杜导正坐轮椅到场题字内容广泛流传，老老实实照着邓胡赵的路子走，别的路走不通。季硕明说，李锐现象或者杜导正现象其实是一种悲哀。他说，
其实这个现象从中国整个战略或者说大环境来说，其实还是有点悲哀了。这个悲哀就是这个现象只是一个是有限的可以发表言论或者言论自由的一个现象，就仅限于这么几个老人，而且把他们的限制在最小。这些老人都是在对中国的建设、中国的这个发展进程当中都是有贡献的，而且是应该是德高望重的一些老人，对吧？那个不管怎么说，他的出发点是为了这个党，为了这个国家能够在发展进程当中走得更健康，在国际竞争过程当中要有他的地位，要融入这个世界。套用这个时髦的话，就是你共产党，你中国发展要与时俱进嘛。
北京医院李锐病榻外，中共宣传习近平思想的全国学习移动软件已经大规模开发应用，宣传洗脑数字化。有网友因此说，李锐和杜导正们毫无影响力。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评价李锐影响力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
李锐他以前跟毛泽东做过他秘书，就是对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整个共产党都有一种共犯的责任。我觉得他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不 可能摆脱这种不幸的定位。关键是在他在晚年逝世前的过去的30-40年来，他都有很深刻的反思，重新认识到这个民主自由的可贵。这个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而且他能够身体力行，能够出来发声，虽然没有太多人注意。
南华早报说，在习近平时代，李瑞可能是党的精英集团当中抨击习近平个人迷信以及他的某些毛氏政策的孤独声音。香港苹果日报说，李瑞虽然头戴毛泽东秘书的光环，实际上并非外界一般所认为的高官或者既得利益者，他的人生随着中共无数次的运动浪潮有着一次次的大起大落。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曾写道，李瑞的一生是一个奇迹，人的身心遭受如此严重摧残还能够活下来就很不容易，能像一般人正常工作就更不容易了。李瑞不但活了下来，而且越活越健康，不但能够正常工作，而且成就非凡，越做越辉煌，越到晚年越精彩，竟然活过百岁，而且不像其他百岁老人那样悄声无息地走向死。有网友说，害人不浅，终于走了。网友逝者为大则说，李瑞先生生是党的人，逝世后党按相关规定给予必要的殊荣追忆也是应该的。盖党旗是这个党承认李瑞一生是在党的旗帜下为祖国奋斗的一生，这是党给予逝者的肯定。葬不葬在八宝山是家属的选择，党不会与家属较劲。入土为安，逝者为大，希望各方都心平气和地送李瑞先生最后一程，让老人家安安静静走吧。香港明报说，李瑞希望回到故乡湖南平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